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下女人社区直播间。发现自我，感知美好，成为生活的艺术家，是天下女人社区的 slogan。那当然，发现自我，感知美好，也是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在生活中可以做到的一句话。那感知美好，不仅需要有一双可以发现美好的眼睛，也需要有一双可以去留住美好的一双手。那我们9月份呢，就为大家安排了一系列让大家可以留住美好的一系列的课程，就是有关摄影技巧方面的课程，也请到了天下女人社区的老朋友鲁飞老师来为大家讲解。9月份的每周一晚上9点钟，鲁飞老师都会在这里等着大家。其实拍出唯美的大片，不只是需要很高端的相机，或者是很漂亮的模特，只要掌握一些小技巧，即便是很普通的设备，或者只是仅仅是一部手机，也可以拍出非常美丽的瞬间。所以，让大家一起期待这次课程吧。那同样，听过我们直播间分享的朋友都应该知道，在每次分享的最后，我们都会留一部分时间给直播间的粉丝，大家可以向鲁飞老师提问，有关摄影的一切问题都可以问鲁飞老师，最后的时间鲁飞老师就会一一解答大家的问题了。同时也非常欢迎大家点击直播间右上角的图标，可以把直播间的链接分享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同样爱好摄影的朋友，可以邀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听鲁飞老师的分享。距离今天的分享还有10分钟的时间，请大家准备好手机，充好电，一起期待今天晚上的课程吧。
好，各位小伙伴，欢迎各位9点准时到这里来听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摄影的事情。今天讲的内容跟上次讲的摄影构图的内容有一些关联，不过上一次没有听的，这次也可以继续听，这个没关系，因为今天讲的是摄影构图的一个比较细分的一个小的门类或者是领域。我来请助教帮我发3张照片，这3张照片其实应该都是我们平时能看到的这种类型。好，感谢我的助教帮我发了这3张照片。大家都可以看到这3种照片的这种构图形式。我们平时在晒北京的天气的时候，你就会经常的发现有很多人拍摄这样的照片，就是一个单独的建筑，或者是单独的一个物体，或者是一个单独的街区，然后在这个街区上面保留着大量的空白的天空，为了展示这个天空的颜色，或者是为了展示天空的云。当然这3张照片里面没有云，这3张照片展示的是内蒙的东部的冬天的一个小镇。这3张照片实际上就是为了展示内蒙的冬天和北京的冬天的这个雾霾天到底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咱们今天讨论的不是天气应该是什么样的，咱们现在讨论这个构图，就是为什么这样的构图拿过来以后了会总是会吸引人，因为它这个构图是严重的不均衡的构图。那我们为什么还是时不时的会醉心于这种构图的形式，或者是这种构图的形式为什么会吸引到你？那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这种构图的缘由，这种构图吸引你的缘由。其实这种构图形式在中国的古代或者是欧洲的古代就已经经常的使用这种形式，尤其是我们中国人这种构图形式使用的这种构图形式更是多。这种构图形式实际上就是一种留白的形式。 这种留白实际上就是，以空白为载体，然后，利用这种空白，利用这种什么都什么什么没有任何主体的这种大量的空白的画面，然后渲染出一种意境，渲染出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呢，实际上就是一种简单、一种安逸的一种状态。当然，我们这种留白，因为使用的非常久，而且这种留白的使用形式是其实是非常多的，无论是在文学上，或者是在美术上，或者甚至于在哲学上，都有大量的这种留白的这种形式出现。我们今天着重讨论的是画面。所以，我们其他的像诸如文学啊、哲学啊，我们今天我也没有这个能力来讨论这个。咱们今天主要就是讨论，就是或者说是主要来看这个留白在摄影里面的这种表现方式。因为摄影实际上它是非常多的借鉴绘画的这种形式。那我们来看啊，其实中国古人，我们的祖宗们。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多的利用留白这种形式来表现内心的这种状态了。就比如说，中国古代的著名的画家唐衍，他的写意的山水画里面就非常非常多的使用了留白的这种形式。请助教帮我发一下这照片。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这又发上来的这三张照片的这个下面的唐衍的山水画。其实这个山水画里面大量的使用了就是留白的这种形式。上面的两张画，一张是叫钟馗，下面的那张钟馗下面的人物画，钟馗下面的这个画是吴冠中的南方的山水画。其实他这两张画，或者是这三张画里面，都是运用了这种大量的留白的这种形式，来突出一种意境。啊，当然很多人都说上面那三张照片一般，是三张上面那三张照片是一般，这个没有问题。我们的古人用的是这种留白的形式，或者是传统绘画里面运用的是这种留白的形式。那当摄影产生了以后了。很多的摄影家也使用这种形式来去进行创作。比如说我们国家的摄影大师陈复礼，他在他的风光照片里面就大量的运用了留白的这种形式来创造他的作品。麻烦请助教发下面的那两张黑白照片。下面的这张黑白照片是安塞尔·亚当斯的《月升》，他的这张照片其实在摄影史上是一个极其著名的一张照片。据说安塞尔·亚当斯的这个黑白照片在放大的时候都已经能够达到，就是放大出来的照片一张就可以达到3万美元一张。当然，今天我们谈论不了大师的收入。我们只谈论一下大师在创造的这个画面的意境。我们看到安塞尔·亚当斯在画面里面留下了大量的天空，他把地面其实只用到了1/3。那他为什么用的是这种大量空白的这种留白的这种形式？其实就是跟留白这种形式的作用，有着直接的关系的。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其他的这个摄影师。他们在处理留白的这种形式是，大概是什么样的？其实留白这种形式，除了在照片上，除了在绘画里面被大量使用被大量使用了，然后在现代摄影被发明了以后的时候，然后大量的摄影家也在不断的使用留白这种形式进行创作。当现代设计进入到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以后。现代设计也结合，也摄影也跟现代摄影一起结合，然后重新创造了一个新的一个领域，或者是一种留白的形式。 我现在需要一张苹果的截屏图片。好，感谢助教，这张照片终于出来了。其实这三张照片的形式就是现在设计跟这种摄影的这种留白进行结合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我们并不是说在这里面推崇某一种企业或某一个企业的某一种设计形式，但是它的这种设计形式确实是引领了我们现在的这种设计的一个，怎么说呢，可以说是一个先锋的这种状态。那其实这些元素就是，这种留白的一种极致的体现。那我们其实平时拍摄的时候，都可以尝试使用这种元素来表现某一个场景或者是某一种心理状态。在我们平时在拍摄中，在照片里面可以添加或者是制造某一个焦点，一种形式，然后让整个画面产生一个有趣的这种心理状态或者是一个有趣的故事。我们在拍摄这种画面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太复杂，也并不是太困难。我们只要平时要是留意的时候，都能抓住这种表现形式，来拍摄某一个简单的画面。我们虽然说这种画面看上去比较简单，但是并不是说这种画面就是乏味的或者是无趣的。它应该是一个有醒目的，或者是一个有极其有吸引力的这种主体，这样才能吸引关注，吸引到这个我们的受众，或者是吸引到关注者的眼球。所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就一定要选取最有力的，或者是有冲击力的，或者是有爆发力的这种元素作为主体，来进行这种画面的构成，或者是进行画面的构图。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其实我们更多的可以借鉴用线条啊，用色彩啊，用对比啊，或者是某一些有特点的这种符号啊，来进行这种画面的这种组合、这种构图。这种画面的构成形式，首先一定要注意一点的就是，第一，它要简单，要简练。你看这个桥，这个画面里面之前助教发的这个桥，其实这个桥主要就是在后期的处理上，把它的这个天空的颜色或者是这个建筑的本身的颜色进行了一个反差的，颜色上的一个反差的对比，在对比中形成了这种简洁的这种画面构成。这种简单的画面构成，它已经足够的吸引人的眼球。但是你在使用色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这两种色彩最好是补色，因为它的补色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差。这种反差呢，又是吸引人的最简单的一种方式。我们也可以在拍摄的时候注意捕捉这种线条的延伸的这种方式。线条延伸出去了以后了，会使观者自然而然的沿着画面的线条的本身，这种延展去关注这个画面。你看我们刚才发上来的这个照片，这个两个楼中间的这个飞机。你像这个照片就是利用了这个画面里面的线条的这种元素去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其实这个画面已经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但是为什么我们看上去以后了就被这个画面吸引到了？就是因为线条在画面里面形成的这种延展。在画面里面的这种比较硬朗的这种水平线或者是垂直线，它本身在画面的构成里面就起到了一个图片的一个简单直接的分割的作用，所以我们才能在这个画面里面被这个图片的这个质感所吸引到。 我们看上面的这张一只手抓着这个铁丝网的这个照片，这个照片是，很多年之前的一个美国的杂志，好像是叫《今日美国》，它评选出来的年度照片，它的这个照片就是你，我们看到了画面里面只有手扒着这个抓着这个铁丝网，其实这个画面里面。他所使用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这是故事的情绪。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也不要忘了这个故事的情绪所传达或者是吸引到我们的这个作用。这种主体非常单一的这种照片的拍摄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不仅仅是要关注到色彩，还要关注到这个画面的本身的故事的内容。因为其实有意思的画面，或者是有温暖、有温度的画面，其实还是需要有故事的内容。这种故事内容的组合，就需要我们注意留心。平时经常我们会遇到的这些生活的这些小情绪啊、小细节呀、啊，这些东西，你一旦要是发现了，你给它记录下来，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我们看这张小朋友背对着我们的这张照片，就是我们平时拍摄的时候，大概都不会想到，或者是说都不愿意去拍一个小朋友的脚后跟儿，或者是拍小朋友的一个反着坐着的这种角度。但是其实这种照片，当我们拍下来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剪裁完了以后了，我们看到，其实它多多少少总是有一些吸引你的地方。那这个画面到底吸引你的是什么？我觉得它吸引我的是他的那双袜子。所以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家长就不要忘了拍摄的时候只拍全身，也一定要注意拍一拍小朋友只露着一个脑门，戴着眼镜啊，千万记着要戴着眼镜。不要不戴眼镜，光留了一个脑门，除非你这个小朋友今天搞鬼，把自己的头发剪得精灵古怪的那种样子的时候。平时拍摄我们还要尽可能的戴上小朋友的眼睛。我们平时也可以试一下这样的照片。现在我们再回头看一下之前我们发过的那张安塞尔·亚当斯的那张月升的那张照片。我们看月升的照片，为什么他所能给我们传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或者是说他给我们传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为什么天空大量的黑色，大量的这种留下来的这种空白的地方，一个占画面比例非常非常微小的一个月亮，悬挂在那个半空中，它给我们传达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大师的东西自然有大师的道理。如果我要这样说的话，一定是不负责任的。但是，我觉得一个画面它之所以能吸引人，它一定是有一种情感，或者是它有一种内心里面想要表达的内容，和我们这些观者产生了某一种媾和，而这种媾和就是这个照片所产生的这种生命力。如果没有这种情感在里面的话，基本是没有这种生命力的。我们平时在拍摄的时候，之所以有的时候会选择这种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些构图形式，这种简单的只有某一个特某一个嗯某一个特写的部位，或者是某一个局非常非常局部的一个部位展示给我们的时候。他所传达的出来的那种情感，或者是说我们要告诉别人的这种情感。那么这种情感是什么？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这个就需要我们自己，开动一下脑筋去想一想。我们来看一下这张手的这张照片。这个照片是我之前，上大学的时候。在学生宿舍里面保存下来的一张照片，我觉得这张一只手的这个照片其实特别特别有意思。我们可以开动脑筋想一下， 这个作者到底他所想要表现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或者是说他所要说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它是一个凶杀的现场，或者是一个激烈动作之后的一个喘息的一个结果，它是结果呢，还是正在进行的进行时？无论你怎么想，只要你去想为什么是这样的时候，那我想拍摄者，他首先他第一个事情就已经解决了，就是他让这个照片产生了一种多义，或者是说他的照片已经吸引到你，让你去想，让你去研究他是在干什么，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所以这个传达给你的内容实际上是这种构图形式，或者是这种拍照的形式、拍照的方式，它的魅力所在。我刚才看到这个有人在提了一个问题，可是为啥在拍照的一些风水知识上看到说，人尽量拍一个完整的人呢？啊，对不起啊，我这个中文水平比较有限，所以读起来就是磕磕绊绊的，比较麻烦。这样我跟你这样一个解释啊，你觉得撕一个人的照片，这个照片里面的这个人会有什么损失吗？如果你觉得这个被撕照片的这个照片的主角要是没什么损失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就不大，或者是说你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不过我还真的有跟我同龄的同学曾经跟我说过，说人尽量要少拍照，拍照的早了会把人的魂儿拍走。但是说这个话的人是我同学的奶奶，她今年应该有100岁了。好，我们今天的讲课的内容大概就是这些。我不知道我在今天这个磕磕绊绊的讲座里面有没有把该讲的问题讲清楚。因为实际上这种构图形式是我们平时在用手机拍摄的时候，我们经常都会使用到，或者是经常都随手都可以拍到的。关键是我们在使用这种拍摄形式，或者是使用这种大量留白的这种画面的构成形式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清楚自己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样的内容，或者是说你此时此刻的心理，你想告诉别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只要你能把这种心理状态拍出来了，那就基本 OK 了。至于构图什么的，其实并不重要。好，我不知道各位同学或者是各位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如果要是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或者是现在就可以提出来，看看我这面能不能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有趣的事情。哦，它是这样的，那个随着摄影的发展，这黑白照片已经很少有人使用了，除了情怀在那里面作祟以外，黑白照片真的已经不怎么在这里面使用了，所以我们平时在拍摄的时候要多注意一种线条的构成和色彩的构成。其实黑白它也是一种色彩，它只不过是利用了黑白灰这3种颜色来展示这个现有的事物。我们的内心不一定它只有黑白灰这3种颜色，还有其他的更多的色彩在里面。在拍摄现场的时候，我更喜欢用那种，非常夸张的、非常艳丽的那种颜色去展现，这种画面状态，或者是展现这种心理状态。其实有什么颜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心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如果你心里没有这种感觉的话，或者是你的眼睛看不到这种色彩的时候，那我想你是一定拍摄不出来的。你只有遇到了，或者是你发现了这种色彩的时候，你才能充分的调动你的这种拍摄的这种积极性。像 这个月升和这个陈副理的这两张照片，一个是海水的，一个是这个日出的，这应该是安徽的吧？这个安徽的这个迎客松的这个照片，其实这他们的所生活的那个年代，恰恰是彩色摄影不是那么发达的时候，所以他们选择的余地并不高。而且他们在制作的时候，这个黑白照片的制作其实要比彩色照片制作的要更容易一些。我也见过那个亚当斯的彩色照片，其实他的彩色照片的图片质量跟他的黑白照片的图片质量一比的话，真的还是差一些的。相反，他的黑白照片更适于表现他这种比较伟大的这种作品。哦，上面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留白这个白一定是指白色吗？还是意思是某一个颜色占得多一些呢？哦，这个问题问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好，谢谢你啊。留白的这个白并不是指白色，留白的白是指画面的空白处。这个空白处如何填补？这个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学问。我们的这个今天所说的留白，就是让画面的这个空白处空下来。当然，这个空它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内容，它可以是没有颜色的，只是空白的。白色也是颜色，它只是空白的。这个空白或者是这个白，它是相对于主体，它是一种相对性的。它并不是说什么内容都没有，没有任何画面是一个完全没有内容的。它的画面的内容，指我们这里面所说的画面的内容，是相对于主体而比较的这种画面的其他的载体，相对于前景之说的这种画面的背景。你明白了吗？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清楚。这并不是说是留白就把这个画面就空下来了，就只有白色，其他的颜色也是可以的啊。哎呀，这个留白的比例，这个我还真的不好回答你。这个留白它是这样，留白的比例呢，它实际上是跟画面的主体相对比的。只要你把像画面的主体安排的很合理，这个位置是合适的。其实它空白的多少，完全。我觉得其实是可以随意挥洒的，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你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个两个头对头的这个黑白照片，这两个男人的头对头男人的这个黑白照片，你看这两个人的比例在画面的是什么位置？但是他这个留白，我觉得其实非常非常的有意思，非常非常的富于想象力。好吧，今天已经是时间到了，我们再有机会再来讨论这个。其实我们可以在后面的这个叫什么，他们有一个什么微信群啊，其实我们可以在这个微信群里面，再继续讨论。今天我们就不能在这儿占用咱们教室的这个太多的时间了。抱歉抱歉。再有机会我们再一起来看有意思的照片。谢谢各位。